六章一节那里所说的完全的地步。现在我们要从这个七十个层次里面来看，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在但以理学这个功课以前，当他看见七十层次以前，那么我们知道他有几点的功课要学的，我们要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当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就他个人和他整个团体和他的国家他的民族整个的情形呢是最不完全的。他自己虽然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他从小就是个奉献给神侍奉神的人，但是结果呢被世界得着。他做了几朝的元老，他的位置很高，但是我们在他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对他来讲是美中不足的，在对他来讲一片都是不完全，都是支离破碎。所以我们知道要达到完全的地步，第一件事就是圣灵必须带领我们像带领但以理一样，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凭着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光景里面我们是不完全的。不管我们自己不完全，你看看今天神教会的光景，神儿女中间光景也是支离破碎。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一些失败的经历来产生一个属灵的觉醒，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对自己有一种不满意，觉得实在是不完全，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完全，一无是处。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就可以从那里开始。那感谢主，当他这样的有觉醒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刚好是在那里读主话的时候，结果借着主的话，主就给他看见七十，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过了，那个七十乃是代表神要经过七十年，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故乡。我们的这个工作是恢复的工作，和神创造的工作是一样的重要，也是一样的荣耀。但是稀奇，神竟然等了七十年。神为什么要等七十年？因为我们知道凭着但以理的天然来说，因着他天然的才干和他天生就是个领袖，他很可以运用政治的力量，运用整个的形势，能够产生一个局面，对他的同胞有利，然后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回去，他们可以缩短那个七十年。但是我们知道当假先知在那里告诉人说两年三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回去，结果但以理耶西米警告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一天都不能减少，这个日子必须满足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但以理在那里等等等的时候，当他还年轻的时候，神好像让时间过去，一直等到经过七十年。七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天然的岁数，天然到了七十岁，天然的生命就到了尽头，就到了终点。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在追求属灵完全、属灵成熟这件事，很稀奇。你要看见这个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能够胜任的。所以神要让我们这个能干、非常充满自信、很有追求的我们。让我们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我们有一天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说，在恢复这个工作上，我们是一筹莫展，我们是一点贡献没有。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做。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真的回到故乡去了，那个荣耀应该完全归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大的鼓舞。当我们看见整个神的教会的光景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主需要得罪一些人像但以理一样，但是弟兄姊妹，神没有但以理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回耶路撒冷，因为恢复的工作和创造的工作同样是属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因为神要得着所有的荣耀。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达到完全地步这个功课，达到属灵成熟的这个功课，不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功课必须是圣灵一直等，一直等，借助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膝盖就软下来了，就像但以理一样。结果但以理就祷告， 当代理开口祷告，就表示那个伟大的代理，那个坐在高位上代理，终于向神屈服了，终于向神投降了，承认说在这件事上我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开始做他荣耀工作的开始。神一定要等到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在主面祷告说：“主啊，我不能。”个人如此，团体也如此。神今天要做他荣耀恢复的工作，但神不能走，因为有太多的但以理，神要一直等等，等到他们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现在神就可以开始做他荣耀的工作。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但以理。当他带到人，当他到了生命尽头，天然生命被带到尽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主面前祷告，而那个祷告实在是一天相同的祷告。等到他祷告起来以后，感谢主，那个七十变成七十成，他的意象扩大。当他看见七十的时候，他看见自己；当他看见七十成七的时候，他一直看，看到弥赛亚被显出。意思就是用新约的话来说，他看见基督和他真实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真的要往前追求，真的要在主面长大以至于成熟的时候，一面来讲圣灵必须在里面把我们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但另一面呢，神一定要让我们往前看，给我们看见那个七十乘七的计划，而那个计划的中心乃是弥赛亚被显出，基督和他定时下。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意思要我们停留在消极悲观，好像光看自己觉得自己实在是灰心，实在是不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这个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行，但是这正是神在我们上特别的带领，因为只有这样，现在神有一个计划摆在但以理面前，而那个计划用属灵的话来说，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代表那个完全的地步。这就包括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也借着但以理的故事来提醒我们，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失败呢？那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呢？为什么到处都是不完全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就表示属灵光景不完全，他自己也是不完全，他也是在异地，也是在异乡，是非常的不完全。那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呢？有一个原因，原来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有七十个乘七年，以色列人没有受安息，没有以色列人没有让迦南地安息，每七年应该安息一年。但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知道说这个迦南美地是迦南地是牛奶人民之地，他们知道，他们懂得这个故事，他们懂得这个理论，他们道理也能讲，他们也能把道讲给别人听。但是等到真正的实行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对神给的这块美地能放心吗？真的一年不耕也不种，他能够说我能够让全家活得好好的吗？他真的从心里相信那块地是牛奶人民之地吗？不要一年我们的耕种，神既然能养活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能够守安息日，他们不能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还是可以凭着肉体来成功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属地的犹太人都做这样的，很多属灵好的正统的犹太人都做这样的，但是呢，能够叫他们守安息年，这个太难，这个考验太大了。现在要问说他们真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是一致的，他们能不能说光是口里讲讲的，或是唱个高调的。你知道今天我们讲起基督的丰满，讲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如果不小心，我们可以流于口号，可以流于高调，结果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问说，你每七年你能不能让自己安息一年，你真的放心吗？你真的敢一年都不种？你真的完全信托给主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放，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帮一点的忙。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守那个地啊，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地呢就受了他们的搅扰。神说好，现在我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好让地能够享受在那个七十乘七年里面所想不到的安息。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为着要达到完全的地步，为着要达到属灵的成熟，结果呢，我们把人工的东西带进来了， 我们对于主给神所给我们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那个进到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好像不大放心。我们理论上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它所代表的迦南乃代表基督测不得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很许多时候呢，等到新的时候啊，我们好像觉得好像不大放心，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你就开始放神的马了。因为这个缘故呢，许多时候当我们被刺激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我们人工的反应，我们在那里咬着牙齿忍耐，我们在那里谦卑，我们在那里温柔。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我们做的。我们好像觉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说他应该让他活出来，但是好像如果他不活出来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受安息年的原则。所以一面来讲，我们是要磨成神儿子形象，我们要长大要成熟。许多姊妹为了学忍耐，结果都把胃病学出来了。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一个学基督忍耐的人能把胃病学出来呢？因为他自己在那里忍，自己在那里压缩自己，自己在那里用意志把自己压在底下，希望他不爆发，希望说能让人看见这里有一个姊妹像盖恩夫人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心愿实在是好的，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走安息年的原则。好像对于基督在里面给我们那个荣耀的生命，我们不是那么放心，这就是我们一败涂地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能忍一个礼拜，过了一个礼拜以后，那个爆炸，那个 TNT 那个爆炸的那个量，那超过空气。许多时候一个人不发脾气就算了，他如果发起脾气，一个很温柔的弟兄或者很温柔的姊妹，他如果真的有一天爆炸起来了，这个屋顶都要掀开。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那个时候他要说，哎呦，我一败涂地，你看看我是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要追求达到完全地步的，都是巴不得能达到成熟，巴不得有一天像盖恩夫人一样，巴不得有一天像宾路易师母一样，巴不得有一天像威斯里约翰一样，像这个弟兄像那个弟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标准，我们读这个传记我们羡慕这一点，我们读穆勒我们希望能像他一样的祷告。弟兄姊妹，结果我们忘记了，我们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自己的工。但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就是歇了自己。所以在这里但以理学一个功课，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要承认说，所以现在他们被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守住福音的原则。我们如果是借着，我们如果是靠着圣灵入门，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让肉体来成全？所以在接属灵的果子，接圣灵的果子，能够达到属灵的程度，这个完全的地步，不能照着肉体来成全，必须也是圣灵来成全才可以。所以这个教训是我们要记取的，因为这个功课刚好是在但以理功课上，我们这个功课上我们能学得非常清楚。但是更积极一点，神要但以理往前面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但以理是个老人，老年人喜欢往回头看，因为他不敢往前面看，你越往回头看越有可看，越往前面看没有几年好看。但这个时候呢，神特别要但以理不要注意过去的70年，要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他也许会说，神啊，我没有几年，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到了终点了，并不是整个世界就完，不是整个宇宙就完了，没有，神的旨意还要往前。如果但以理再往前看，再往前看，看到69乘7年的时候，感谢主，我们的主出现了，基督出现了，基督的十和他的十字架出现了。弟兄姊妹，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在这个7乘7的计划里面，但以理一定要倒下，但以理一定要达到终点的。但是感谢主，但以理完了，他不再是但以理的。但你再往前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整个70乘7达到完全地步的这个计划的中心，不是但以理，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让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70乘7，也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追求，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完全不完全，结果十字架就把我们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仰起头来的时候，我们要说，主啊，我自己是没有盼望，整个以色列国神的教会似乎也是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你有盼望，是你把我的眼睛叫我抬起头来， 能往前看，往前看，一直看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七十成器的中心乃是在乎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因为那个十字架要把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带到尽头，是七十所代表的。而具体的，因着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把这生命更多的充满我们，让圣灵更多的在我们身上有地位。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能够达到主所要我们完所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主如果对我们有呼召，圣灵如果对我们有要求，我们要晓得，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乃是因着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就能够成功七里面所代表的，那就是说完全的地步来。所以这里你很清楚看见七十乘七，七十叫我们想起基督的十字架如何对付我们，七就想起那个十字架做工的结果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不再是我，能够活出一种生活是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然后叫许多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这样主的见证就成了。所以这个七十乘七呢，不光是为着神的教会的，也是为着他属天的见证。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如何完成他的使命呢？光是把福音传出去是不错，但是我们更要让人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和基督所有的荣美。当人看见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我们就达到了教会的使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成功了神的使命。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七十乘七太重要，不光个人要如此，团体也是要如此。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看的一幅图画是七十乘七。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这是进一步来看，既然我们说圣经里面的完全是指着成熟来说，那么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我们常常以为说如果我要追求成熟、追求完全的话，那大概呢我刚刚得救是起步，然后经过了若干年我呢就进步一点了，然后呢再进步一点，到最后呢好像啊就有了一个目标，那个叫做成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某某弟兄是成熟的，在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某某人是成熟的，那有一天呢我也要达到那个成熟的地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观念里面那个成熟是个目标，或者说这个成熟呢是一个静态的观念，不是动态的观念。但是很稀奇，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很多地方你可以读出来。像保罗，我们知道写保腓立比书的保罗是非常成熟，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他为着要得着我们的主，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所以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自己用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结果怎么样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看看这个经历多么丰富的经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说保罗成熟了，他已经完全了。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成熟？成熟到底是个目标？如果是目标的话，从我们的光、我们的想象来看，保罗应该达到目的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好像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我就一进去就是忘记背后努力的。你知道今天我们没有多少东西在背后，所以我们容易忘记背后。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的背后是个丰富的背后，当然他有犹太教的一段，但是也有非常属灵的一段。你怎么可能叫一个人有了那么多属灵集续的，他能够一点点都不忘记他昨天的得胜？怎么可能？非怎么可能？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是从成熟达的成熟，是从完全达的完全。如果这个话是对的话，那完全一面来讲是目标，另一面来讲同时也是过程。一面来讲是动态静态的，但另一面同时也是动态的。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能用个什么图画来明白这件事呢？那感谢主，这个就是在你所看见那个七十乘七。你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七十乘七， 这些图画里面呢，能够让我们清楚到底在基础里面长进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借着这幅图画对我们是非常要紧的，否则我特别怕有些年轻弟兄姊妹会误会了。我个人从前就这样，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误会了，所以呢，因为那个缘故呢，就走了许许多多冤枉的道路。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看见那个七是成七所代表的。那我们说过，七是代表完全。那完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用图画来表示它的话，可以说用一个圆圈来代表。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转，绕完一周以后呢，我们知道刚好是365天，算是完全。基督是那个公义的太阳，我们就好像地球一样，是围绕着我们主在那里生活的。所以当我们围绕着他绕一圈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谢主，这个叫做完全。因为从一个地方出发，然后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知道啊，这个或者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指着完全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来说明呢基督的完全？那么如果这七是代表那个完全，意思就是绕一圈了。但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呢，不是一个七，乃是七是成七。七是成七什么意思呢？不光是一个七，在一个七之后呢又是一个七，在一个七后又是一个七。那这样一直有几个七呢？一共有70个七，这是那个所代表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围绕着主的这样绕一圈，然后再绕一圈，然后再绕一圈，一共绕几圈呢？按理来讲应该是绕70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知道当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时候刚好是一年。所以呢，一周如果代表七的话，那么70乘7什么意思呢？就指着地球围绕太阳70周左右，那也就是指着我们人生在地上的70年左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他起头所看见的70年到底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那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醒他，给他看见说，他不过是像运行在太阳身边的地球一样，我们是围绕着他来转的。当你完成一圈的时候是完全了，但是还有一圈，还有一圈，一共多少圈呢？一共是70圈，一共是70年。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好像完全不只是一次，所以才说是完全达到完全。那等一等，我们会更清楚。那现在我们要看下面那幅图画。我们知道这里有好几个圈圈，我们说一圈、两圈、三圈，如果是在一个平面上的话，那我们就一在一个圈圈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这个生活不是基督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活是参孙的生活。你记不记得，当参孙呢、啊？当他在那里这个，当他这个眼睛啊被挖下来以后，结果因为他失败了，结果就被抓起来了。结果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推磨。这个推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推来推去，你非常的辛苦，你在那里也追求也奔跑，但是跑来跑去呢，就在那个圈子来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那么70乘7呢，是不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呢？不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当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如果太阳不动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转是这样转，是这样转，是这样转。但是假设我们心中想象这个地球是垂直上升的，如果它是上升的话，我们围绕它转，转完一圈不错，但是因为它是上升的缘故，所以我们又这样转，再这样转，再这样转，结果你发现呢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生活。那么在属灵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升天的基督。从日本来说，它是公义的太阳，但这个公义的太阳是升天的基督。所以当我们围绕它来做的时候，它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往上升，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步。我们读圣经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我们生命幼稚的时候，我们顺服主了，结果我们就绕着它转，结果我们就达到了我们在那个生命程度里面的完成。 那么这个是不是完了呢？没有，因为神要呼召我们往上，更高更上一层楼。那因着这样的生命长大的结果呢，现在我们就到了生命的第二层，到了更高一层的时候，因为生命有了那么高的程度，所以圣灵对我们的要求就更加高了。那如果在那个阶层里面你顺服他的话，那感谢主，你就达到了在那个阶层的完全。那么再往上的时候呢，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你又长大了，又长高了，然后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呢，你又在那里，你又是转一圈，达到完全。但达到完全是不是就了了？是不是尽头呢？不是，因为你生命又长大了，你又高一层了。因为神一直呼召我们往上升，结果呢，你看你基础的生活呢，这个七十层梯是怎么走的呢？不是在像参孙一样在地上转的。乃是一面走一面接受主天的呼召，而生命慢慢长。你以为是到了终点了，那到了目标了，没有，结果你看还往前走，到了那点，你说是静态还是动态？如果是到了那里终点了，我们说那是静态的观念，但到了那里呢，他又往前走了。所以你说这个是目标呢还是过程呢？如果是目标应该就不动了，但是因为过程他又往上走，但是现在更上一层楼，更往上一层。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活乃是七十层梯所代表的，这个生活乃是基础的生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如何达到完全地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因着生命在里面长，因着一直不断接受主天的呼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路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生活乃是螺旋上升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不是一个梯就够了，两个梯、三个梯、四个梯，一直达到七十个梯，最后能够与神完全的联合，而那个生命就能够达到丰富的境界。而只有因这样，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骄傲，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达到终点。你叫约伯就是犯这个毛病，圣灵亲自为他做见证，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弟兄姊妹，他不能够停留在他的那个阶层的完全，他要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他要往上升才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样这当我们读圣经和比较我们属灵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七十层梯给我们的图画是这样的一幅图画。意思就是说，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那一条路呢，就好像螺旋上升的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假设说你是在这一条，假设你是在这里，你这样转的是已经达到一圈了，意思说你从这里转转转的是已经一圈了。但是因为呢，现在你又长大了，而且又升高一层了，所以呢就这样继续往前，再往前去，再往前去。那从上面看下来呢，刚刚好是一个梯、两个梯、三个梯，一直达到完全的。所以就是呢，这个乃是我们读但以理的时候能看得出来，特别这个是另外一面的图画。那下面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的图画，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说过了，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年一年，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顺着公义的太阳，我们活在他面前的话，我们围绕着他的旨意来生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像地球绕着太阳一样，绕一周是一年。结果呢，七十周呢，七十乘七呢，就是指说他绕七周，七十周来说的，七十年来说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地上的七十年，应该呢，就这一幅图画所告诉我们。但那个属灵的意义呢，不是光是地球跟太阳，应该提醒我们，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这样的活在神面前七十年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这个在属灵的预表上，在新约里面，你知道这个公义的太阳是上升的，所以呢，最后那个一面转一面转，结果就成为螺旋上升的光。那从下面呢，我们开始，我们就特别要提起几个非常有趣的，特别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预备了这一段的话，因为这段话呢，对我们来讲很有帮助，这可以算是一个佐证。我们知道啊，神是创造生命的神，属灵的生命是如此， 属地的生命就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呢，在神所创造的许许多多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呢，神呢好像把这个螺旋的这个形，螺旋上升这个形状啊，就填在所有他所创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可以说，你只要碰见生命，你只要看见一个生命在那里长大，你知道里面就有一个记号，就是螺旋上升的记号。所以这个好像无形中就像这幅图画一样来提醒我们七十乘七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一个生命在那里长大，神好像借着这个来说明，你看看，这就是我要让你们所学，这都是神的教材，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只要看地上所有生命成长的情形，都是我们最好的教材，属灵的教材，把我们让我们对于这个达到完全的地步有相当的认识。那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幅图，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螺旋上升啊，你如果最好这个想象的方法呢，就好像有一个爬藤的树，爬藤，这个藤呢是在一个柱子上绕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如果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在物理上很有趣的，你如果从一点到另外一点呢，你如果在一个圆柱上面，特别像这样一个圆柱上面，你从一点到另外一点，如果你要走一个最长的路，那个最长的路呢就是这个螺旋形所代表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们现在看这个我们背后的这个主题画，如果你仔细看那个葡萄树成长的样子，成长的过程的话，你看那些枝子啊是怎么爬上去的，是沿着杆子啊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啊，他们在那里，这个生命在那里长大的时候啊，他从来不走捷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我要跟随主的话，没有简单便宜的路好走，没有。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天在变化山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和这个摩西和这个以利亚在那里谈论到出去的，那个原文是 exodus， 意思就是他们要出去。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那一次啊，因为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他随时就可以在那里出去了，他可以就升天了。但是因此呢，我们知道那一次升天了我们就糟了，但是感谢主，为着我们的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走捷径就回到父那里，但是没有。他如何达到荣耀呢？还是经过卑微达到荣耀，结果他的路是经过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有 instant breakfast， 有所谓立即的早餐，有 instant noodle， 有所谓立即的面条，有功夫面，一下子就可以的。但是我愿意告诉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立即成熟的基础。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给我们一下就成熟的，一下就活在灵里面，一下就在主的面前，没有那么没有这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当葡萄树往上爬的时候，那条路是最遥远的路，因为那个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除非你不跟随主，如果你我要跟随主的话，主的话永远是实在的。若有人要跟随我，让他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条路不是近的路，是远的路。我们的主没有走捷径，所以如果我们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也不能走捷径。所以这个是螺旋形的定义，在物理里面很简单，在几何里面很简单，乃代表当一个东西在这个柱子里面爬的时候，它走的路是最远的路。但这里的的确隐藏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属灵的功课，这个实在是主给我们的教材。然后我们看第二张画，在很多动物里面，你如果好好看的，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在很多很多的动物里面，在很多动物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啊，我们发现，比方说这里是羊，这是羊角，羊的两个角。这个羊角，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那个羊角那个上面那个情形啊，就是螺旋的，不过这是锥形的螺旋。那么一个是往右转，一个是往左转，一个是左旋，一个右旋。那么这个羊的角呢，我们可以找得出来。那不止这样啊，你如果注意我们人的耳朵，特别人的两个耳朵里面呢。内耳啊，有内耳，有所谓瓜科。 这个内耳的刮客呢就是锣声，你知道这跟我们的听觉很有关系。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就是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神好像就把一个螺旋的东西啊放在里面。那这是一个例子，我们的耳朵也是一个例子。有一本书啊，非常要紧的书，这本书啊告诉我们，在人身上或者在很多动物身上，你都可以找到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个都提醒我们，在生命的那个过程，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生命的过程呢是那样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看下面的一幅图画，如果大家有空找贝壳的话，你们也能在贝壳上面发现那些螺旋的纹理，那也是螺旋的，不过这也是锥形的螺旋。那这也是另外的一个例，这是特别是说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很快的再看下面的一个。去年我们在青年圣经讲座的时候，我们曾经举了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苹果树、樱桃树或者梨树或者榆树或者其他任何的树，你常常会发现呢，这个叶子啊，在这个茎上面分布的时候，那么为着这个叶子，我们叫叶子最需要是阳光。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叶子随便排的话呢，很可能一个叶子就挡住另外一个叶子，那么这样它就得不到阳光。所以这个叶子在这个茎上面的排列的方法呀，是有它固定的方法。所以比方说像我们在这里所举的，像这个梨，比方说是右边这个，你会发现呢，它这个叶子排的时候啊，这里一个，然后这里一个，这里一个，然后再转到这里一个，再转到这里一个，所以排的样子呢是螺旋上升的样子。那不止这样啊，连在这个几个螺旋几个转里面，它有几个叶子都是固定的。我们上次说过那个 number， 那个数目叫 Fibonacci number。 那不止的这个叶子如此，连树枝也这样。这个树枝啊，在一棵树干上面长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长的位置排列的方法也是这样螺旋上升。连那个树的那个枝这个刺也是如此，那个刺就像我们的青春痘一样。那么连那个青春痘排列的方法呀，也是螺旋上升的。所以稀奇的很呢，你只要看任何的动物或者看很多的植物，它总是提醒我们趋势成体，一直提醒我们，这是应该基督徒成长的道路，我们应该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再看下面一幅图画，那这是另外一幅图画。这个很可惜啊，有两种植物啊，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去翻译它。那么画这张画的人呢，就把有一个就翻作是牵牛花。我们的这里有两种植物啊，有很多种植物，就是所谓爬藤类的。当它爬的时候，特别沿着窗子爬上去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啊，它那个转上去的样子啊，一个是往右旋，一个是往左旋。我不知道怎么翻，到现在我没有查到那个字典，没有查到这个好的字典。那么有一种植物叫做 honeysuckle， 另外一个叫 bindweed， 是两种。这个 honeysuckle 呢，当它爬成的是左旋的，这个 bindweed 呢，它爬的时候是右旋的。所以如果是一个窗户的话，两个这样的植物，一个是往右旋，一个往左旋，那么到了窗户上头呢，它们呢就相遇。那这幅图画是很美的图画，所以呢每许多时候你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啊，就给了很多这个诗人或者画家甚至于有音乐细胞人，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灵感。比方说在那个莎士比亚那个仲夏夜之梦里面呢，就提起两种植物，就像这种植物一样。那么这个植物呢，一个是左旋的，一个右旋的，结果就给诗人有很多很多的幻想。那么这个也是其中的例子。那像这种的爬藤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当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爬藤的例子，就是圣经所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可以说，只要有生命的东西，小可以小的病原菌 virus， 你知道有一种病原菌呢，或者 virus 叫我们长这个我不知道，长像炸腮的，那个小学生很喜欢长这个东西，因为长这个东西就不要上学去了，因为这会传染别人的。这个长炸腮的呢，有一种原菌呢，就是螺旋型，就是 helical， 就是螺旋上升型。那不止这样，在很多的生物、植物和动物里面，你常常发生这种螺旋的形状。 那么现在有人问我们说，为什么有这种螺旋的形状？那么你怎么知道有的形状要左旋，有的要右旋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完全呢是根据我们的遗传因子，就是生物里面遗传因子，那就根据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所谓遗传的密码 genetic code 遗传的密码。那这个遗传的密码就像电脑的软体一样，这个电脑软体就指挥你这个工作怎么做，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那么我们里面呢，这个生命里面细胞里面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啊，有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分子，这个分子里面呢就含着一些 genetic code， 就含着一些这个遗传的密码。那这个密码就告诉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到底是鼻子像父亲呢，还是眼睛像母亲，还是这个像什么，或者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母亲。那整个的指挥呢，就是那个软体在里面指挥的，神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都给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人千变万化，就完全在乎那一个分子，那个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分子，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分子。那这个分子呢，我们叫它叫 DNA， DNA 代表什么？ DNA 就代表核酸，就是说所有我们遗传的资料啊，密码都在里面。那这个的确是生命的奥秘，如果今天人要知道生命的奥秘的话，可以说都在那里。你这个电脑本身没有了不起，但电脑能够运转，能够做得好，就靠它里面的软体。所以我们这个人呢，生命的奥秘在什么地方？生命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个 DNA 里面。那么这个 DNA 呢，就是神放在里面的软体。那这个软体呢，可以指挥我们眼睛像父亲，鼻子像母亲，或者这个像这个，或者这个像那个。那就这个东西呢，是指挥一个东西如果螺旋上升的话，是向右转呢，还是向左转？到底这个转，这个成长的过程是往什么方向去呢？是 DNA 来决定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不得了，你如果好好的研究那个 DNA 那个大的分子，那个分子如果你要看的话，这个分子里你可以，它有个背脊骨，我是姑且用普通人能懂的话来说，那么在这个分子，很复杂的分子，这个 DNA 的这个分子里面，里面藏着这个遗传的密码。那这个大的分子里面呢，我们现在假设它有个背脊骨，那个背脊骨是怎么成功的呢？那个形状就是这个图所成功的，形状就是这个图所成功的。这个你就看它里面那个排列法就是这样螺旋上去的，一个你看是黑的跟白的，另外一个是红的跟白的，就这样转上去，是两个，所以他们叫 double helix。 那这个在 DNA 里面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就隐藏在里面。然后是这个 DNA 告诉我们耳朵里面应该这样转，要那样转，告那这个我们生命往何处去，生命的过程怎么发展，完全由 DNA 来指挥的。而 DNA 的本身，弟兄姊妹，当它隐藏生命奥秘最要紧的那个，它本身里面那个分子的构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螺旋上升。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说什么？这个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教材，就提醒我们用地上的事来提醒我们属灵的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像参孙一样过日子，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应该是螺旋上升，一直达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当然每一次你读生物的时候，每一次你看植物看动物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些都是道道处处的教材，神要给我们机会教育提醒我们。你只要摸着生命，只要摸着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一个方向，就是这个过程。弟兄姊妹，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个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而那个应该就是70成绩，那个应该就是70成绩所代表的。我们现在在看在这个看这个以前，我顺便的多提一点，你知道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Pauli， 他拿了诺贝尔奖的化学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是他告诉我们要吃维他命 C 可以对付感冒的。那结果他头一个，他主张啊，认为在蛋白质里面，那个蛋白质也是很要紧的，是不是？这个蛋白质里面呢，也是个高分子的一个很重很复杂的一个分子，在这个分子里面也有一个背脊骨 backbone。那这个背脊骨呢，他第一次建议说啊，那里面的结构啊应该是螺旋形的。那现在呢，事实告诉我们，在大自然里面，几乎每一个蛋白质里面的这个分子呢，就是这样 helical， 就是这样螺旋上升。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摸着生命，你就逃不掉这一个 有趣的图形，因为这个图形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是怎样螺旋上升的。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图画，这幅图画是就假设说有一个这个像玩具一样啊，像那个铁丝，如果是一个右旋的一个左旋的，那一个往这边转，一个往那边转，那这幅图画代表什么呢？这个图画告诉我们呢，不光是生命，就是无生命，我们现在不要讲生命，就是没有生命。主也提醒我们，你知道在物理界里面，他们发现有一种很微小的粒子，这个粒子它的速度啊有光的速度那么大，但是它没有质量的，意思你如果摆在天平里面称的根本没有重量的。那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微中子。这个微中子很有趣啊，它微中子啊它也是这样螺旋形运动的，意思就是说它一面往前跑，它本身自己就是转，所以一面跑它一面转，那个就好像你在那里经过一个螺旋一样。我请大家下一次啊，你看见松鼠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上上下下跳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就像松子一样，意思就是它一面跳它一面这个人这个整个身体是转的。所以呢，你可以不光是在生物界，就是在无生物界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生物，可以说找到很多这无生物，很多这种运动呢，要么像中子一样跑一样，要么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松鼠在树上跳上跳下一样，那都是提醒我们呢，它那个运动呢都是螺旋形的。所以弟兄姊妹，像这个例子我可以举出几千个来，在无生物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们只能提这么多。那现在让我们回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来，大家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约伯的故事？我们知道约伯啊是非常约伯是个完全正直的人，但是忽然间一夜之间，你知道神把他的财产拿去，在一夜之间他的儿女统统被主劫持。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历代以来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约伯的苦难。所以所有有苦难的朋友，你都应该读圣经里面的约伯记。但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因为约伯圣经说他正完全正直，而且他是远离恶事，敬畏神的。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受苦呢？那这是约伯不能够明白的。就在旋风里面，约伯知道他的儿子他儿女被撕毁。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约伯他对旋风的观念是很清楚的，因为旋风代表破坏，旋风告诉他说他从此以后家破人亡，因为是旋风把那个房子吹倒了，然后儿女呢就压死。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旋风呢？旋风就是只要在旋风能够达到的地方，房子要倒塌，所有的东西呢要拆毁，那是一个极大拆毁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代表约伯所经过的苦难，所以约伯不能明白为什么他要经过这样的苦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约伯和他的朋友一直辩论，他们有了神学上最好的辩论，他的朋友都是神学家，他自己也是圣经非常熟悉的。约伯扪心自问，他的良心里面他是清洁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朋友们的控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直说话，说了好几章的话，神一直在天上听，一直在天上听，一直忍耐忍耐忍耐，到了最后的时候，神终于神打断了人的话，然后神向约伯显现。神怎么向约伯说话呢？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神乃是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旋风是一个拆毁的力量，哪里是神说话的凭借？神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悲惨一个可怕的环境里面对约伯说话吗？但是感谢主，神要教育约伯，他是个完全不错，但是现在呢，神要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意思就是说这个旋风临到约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约伯从他自己的里面，从他自己的完全里面慢慢的带到更高，最后再更高，最后再更高，达到诸天的境界。约伯的难处不是罪，约伯难处是自己。 所以约伯陷到自己的陷阱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能叫他自拔的，只有旋风能把他提升的。感谢主，借着那个旋风把约伯从他自己里面能够达到，能够最后能够达到与神联合，能够与神面对面，这是神的教训。所以你看约伯虽然是完全的，但他要从完全达到完全，他要经过这一层然后再一层，虽然有痛苦，但是最后神的目的不是要拆毁，神的目的是要叫约伯能够更认识。所以你看见最后约伯说，我从前奉闻有你，但是我今天亲眼看见他能够在，结果他说我，结果他在炉灰中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怎么样幅图画呢？这是神的教育。神给约伯的看见就是说，他的完全是不够，他要从完全达到完全。如果完全已经是目的了，那约伯应该没有功课学了，约伯没有受苦的理由。但是感谢主，一个少女从少女变成少妇，做了母亲，是因为她成熟了，她才做母亲。但是也是因为她做了母亲，所以她要经过生产的痛苦。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她成熟，现在神给她借她成熟的生命，要把生命分给别人。他现在不只接受恩典，他也能把恩典给出。这是约伯的故事。约伯就像母亲一样，因着成熟了，结果他可以做母亲了。但做了母亲就经过生产的苦难。为什么？因为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你要经过一个苦难。这个苦难不是自由应得的苦难，这个苦难乃是约伯所学的最美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在于你在一个少女是从完全达到完全，成熟达到成熟。当他生孩子的时候成熟了，但是他有一个两个三个，到他晚年的他是更成熟了，他是从成熟达到成熟。所以成熟对他来讲是一个目标，成熟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过程。所以他不能够停留在他成熟的阶段，他从成熟达到成熟。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对付约伯也这样，他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他的苦难就像母亲一样，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所经过的苦难。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人生，有一个人是升天的，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怎么升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是在旋风中升天。以利亚怎么能达到属天的地步呢？是旋风把他带上去。而旋风所代表的就是七十乘七所代表的，一个圆圈，两个圆圈，三个圆圈，最后能够从自己里面出来，能够达到与神完全的联系。那不止这样，当你看见葡萄树的时候也是如此。葡萄树弟兄姊妹，它也受，当它成熟了，特别是当它长得又红又美的时候，结果呢有手要把它摘下来，然后他们把这个葡萄放在酒榨里面，许多的脚就踩在上面。没有多久之后呢，这个葡萄就被剥夺了，葡萄就经过压榨，那么结果葡萄就失去了它的自己。虽然如此，结果那个葡萄酒啊，就像那个长江大河一样，就从一个水池就跑到另外一个水池。结果那个水、那个酒、那个经过苦难以后所产生的葡萄酒，在严冬的时候就能够给许许多多人供应，给许多人的温暖。不要忘记了，这个苦难也是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所经过的苦难。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人在那里享受温暖，严冬享受温暖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那个葡萄已经被剥夺精光了，那个时候只剩下枯干，仍旧站在冰天雪地里面。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受这样的对待，但是我们知道，等到冬天过了以后，春天又来了，他的生命又重新开始长，然后又开花，然后又结果，然后又把生命给别人，然后经过春夏秋冬又是这样。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个苦难就像约伯的苦难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春天去了，到了冬天了，他把所有的都损失了，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拒绝进步了呢？不是，春天来了，他又重新开始他的生活。所以好像从一个春夏秋冬到一个春夏秋冬再到一个春夏秋冬，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用葡萄来形容我们。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葡萄树的故事就是七十乘七的故事，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不止这样， 你如果有一天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知道那是历史的终点。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到了将来的永远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建筑，那个建筑就代表神最终所要完成的。神在过去的永远，他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旨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等到你看到起初最后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建筑。那这个建筑我们叫它，我们读圣经知道叫它新耶路撒冷。但你读新耶路撒冷是很有趣，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圣经告诉我们有12个门，新耶路撒冷啊像个盒子一样，那是很大很大的城。那么因为有四面的，每面有3个门，东西南北都有3个，一共12个门。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虽然这样啊，并不是有12条路。那么结果呢，那个路那个街啊，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街道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困难呢，就这个街道啊一直要带我们到神的宝座的，但是呢这个街也都经过这个12个门的。那么现在我们想说，这个怎么可能，或者是个怎么可能的情形呢？你怎么可能啊只有一条街你能够达到神的宝座？那么这个路是怎么画法的呢？那么有的画家呢就试着来描写，大概这只能大概，这个我们不能说是肯定的，大概新耶路撒冷啊那个路是这样的路。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要紧的，你知道今天呢我们的难处就是不在耶路撒冷，如果到了新耶路撒冷问题就解决了，因为那里路只有一条啊，所以在那里啊那个城里我们永远不会迷路的。我到了台北，到了现在还是会迷路，虽然我在这里长大的，但是很多地方还是不认得，因为这个路太多了，路一多呢我们就很容易迷路。但有一天你到了新耶路撒冷啊，那个路就不迷了。你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爱迪生啊他办第一次工厂的时候，他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做工，但是有一个缺点，他一直很不高兴，因为每次啊这工人不好好做工，这个工人呢老是看表，老是看着很大的钟，所以呢这个爱迪生不知道怎么办呢，希望他们不要看钟，好好多做一点事情。那所有老是看钟的人，这些人多半是很懒惰的，希望他少做一点，早一点下班就赶快走。所以呢他们的工人都是养成习惯，这个爱迪生经过那里的时候啊，这个就看他们老看钟，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他怎么办呢？他不是把那个钟就拿掉了没有，就过了几天呢，这个爱迪生啊不光没有把钟拿掉啊，他又添了好几个钟，但是每一个钟的钟点都不一样，都差一点点，这个跟那个差一点，那个跟那个差一点点。后来那些人一看，那个钟啊好几个钟在那里，但这个钟跟那个钟不一样，所以他们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所以后来算了，干脆我也不要看了。所以他们埋手苦干。你说爱迪生有今天呢，跟他这个很有办，很有跟这个跟这个办法很有关系。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上什么都是乱，特别我们跟随主啊，有的人说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我们不知道怎么跟随。但到了耶路撒冷，请我们记得只有一条路。但是怎么可能一条路能经过12道门？意思就是说，你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的话都可以上路的，从那里都能够达到宝座的。你只要信心耶路撒冷，那个最后你走来走去一定走到主的宝座。你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教训，今天基督徒怎么走怎么走，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到主那里。但是今天很多人告诉我们有这条路有那条路，结果我们都走到人那里去，我们不是走到神的宝座那里。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一幅图，所以大概呢如果没有错的话，很可能在新耶路撒冷啊那个路是个螺旋上升的路，因为神的宝座呢是在山上。你进了耶路撒冷城，你从城里门进去以后，你发现这条路呢刚好是经过12个城门，那是最底下的一个圆圈，经过12个城门，所以你无论从哪个城门进去呢都可以进去。但你不管你怎么进去，因为这条路很可能是螺旋上升的，结果这个路走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达到神的宝座。那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大体上来说，从这个属灵的领会上来说，实在是能够代表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当今的光景，那就是70成绩所给我们看见。我们不管怎么样，感谢主，今天我们的路应该是螺旋上升的路。所以说到这里，我想是够清楚了。与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70成绩，应该呢可以说但以理所看见的70成绩啊，这个不只让我们知道如何达到完全的地步，而且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是成熟不光是静态的观念，也是动态的观念。它这个目标不错，因为你到了终点了，但是不过是在那一层的终点，但是你还要往前去，所以又是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呢，我们从一个区到另外一个区，再到另外一个区，最后呢我们达到与神完全的联合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完全的地步。 那这是旧约，现在我们到新约是更清楚。我现在只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有一次啊，彼得跑到主耶稣面前来了，他到主面前怎么说？他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的话，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可以不可以呢？到七次可以不可以？你知道主对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十乘七。彼得以为七次就够了，他以为七次就够了，以为七次已经完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啊，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啊。因为在彼得的感觉里面，七次代表完全，你读旧约新约七都代表完全。所以如果呢，我已经饶恕人七次，是不是够了呢？应该来讲是够了。对彼得来讲，他已经登峰造极了，他已经达到了完全的地步。你想想看，一个人得罪他七次，他能饶恕他弟兄七次，你看这个实在是了不起的造诣。而且很奇怪，我有一点点怀疑，你知道这个彼得啊，这里记住明显是安德烈，安德烈很安静的，彼得话很多的。所以严格说来啊，多半是彼得对不起安德烈的时候多，安德烈呢对不起彼得的时候少。但是呢，现在彼得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他来到主面前，他说如果我弟兄得罪我七次，我要饶恕他七次，是不是饶恕他七次呢？所以彼得一面来啊，一面是来邀功的，让这个主他等于告诉主，你看呢，我现在属灵的造诣多深呢，我能够饶恕我的弟兄七次。那同时等于打一个小报告啊，意思是你看安德烈得罪我了七次。所以你看呢，这个彼得能够饶恕不错，他是能饶恕别人，而且饶恕七次。你说完全不完全？是完全，七次完全的数目，好像他到了终点了。但是彼得难处在哪里？彼得难处就是没有达到我们主的标准。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你觉得七次就已经到底了？主说不不不，七十乘七次，稀奇不稀奇？弟兄们，彼得一面饶恕一面记账的。彼得他有一个本笔记本呢，是他最好的账簿，所以我相信彼得是最好的一个会计。他是一面饶恕他的弟兄啊，他一面记得他是第几次饶恕我的弟兄，所以他那个饶恕他不能忘记。你看见没有？他实在是完全能够完全饶恕他弟兄七次。但是彼得的难处是什么呢？彼得的难处他能够 forgive， 他不能 forget， 他能够赦免，他不能忘记，他记得他饶恕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主在让彼得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主给彼得看见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乘七。因为在神为他的子民和他的这个圣城，就是为着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和他的见证，神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这个是我们主自己定的，不是七次。彼得定了七，已经完全了。主说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完全。彼得主要他，主要他是七十乘七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主要训练彼得，让他看见，彼得凭着自己能够达到七次，但什么时候他能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这不是彼得能做，这只有主自己能做。因为在七十乘七的那个整个计划里面，是以主和他的十字架来做中心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当他一上十字架受尽了无理的糟蹋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七十乘七。彼得不能，彼得谈不到，彼得有相当的造诣，彼得是达到了某一种的完全，他能够赦免，他不能够忘。我们的主是能赦免也能够忘，所以他能够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要让彼得，主要让彼得学一个功课，就是爱的功课。那个爱要达到完全的地步。当他赦免别人七次的时候，这是不是爱呢？这是个不完全的爱。什么时候他爱他弟兄呢？他能赦免他七十个七次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根据这个犹太的这个遗传，根据犹太人的规矩，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一天呢要赦免人三次，一天赦免人三次，那是很了不起了。他早晨起来赦免人一次，中午赦免一次，晚上赦免一次。所以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爱神的犹太人，一天要赦免人三次。那现在彼得来到主面前，等于告诉主说，你看呢，我比一般正统的犹太人要高明一点，他们是一天赦免三次，那我一天呢要赦免，我一天呢赦免，能赦免我弟兄七次。好像彼得觉得他的造诣已经很深，已经达到完全，但是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乘七。 我今天呢稍微做了一点很简单的计算，假设一个人呢他每天要赦免人的话，那多半是被人得罪了，那多半他睡觉的时候不大容易被人得罪，所以我们假设一天24小时他有8小时在睡觉，在睡觉的时候呢没有人会得罪他，那么他就不需要赦免人。那么还有我假定说这个人呢吃饭用了1个钟头，这个早晨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没有人刺激他，但是后来我想想有一点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吃一半好好的，这个夫妻就反目了，那么一下子这个人就得罪你，那句话不对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能不能赦免。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算法不对，我想重新算一算，后来重新算的结果差不多的。所以我现在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个正统的犹太人的话，假设你把睡觉时间吃饭1个钟头去掉，还剩下15个钟头，那么一天如果赦免30，你正统犹太人赦免30的话，那就是平均每5小时赦免一次啊，这个是不是功夫很到了呢？这个功夫很大了。但是彼得呢，如果一天赦免人7次的话呢，那就是每2小时8分034又1/3秒要赦免一次，那这个的确是进步多了，差不多每2小时就赦免一次，而正统犹太人是每5小时赦免一次。但主的要求对于彼得不是这样，是70×7次，意思就是490次。如果你算一算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平均每1分钟零50又1/5秒要赦免一次，意思就是差不多每平均2分钟要赦免一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每2分钟人家得罪你一个人，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每2分钟得罪你一次，我想你只要7次以后就已经够了，你觉得已经到了顶了，你觉得已经受够了。但是这里好像给你觉得每2分钟你就要赦免一次，如果你真的能这样赦免的话，请我们记得这里面有一个超越的生命叫你做了一件事，你不光赦免了，而且你忘记。那不止你每2分钟赦免一次，意思就是因着神的安排，你每2分钟都要有人打进打一个针，每2分钟你都受一次刺激，每2分钟你都受一次苦。但是感谢主，你里面生命超越到一个地步，你能够赦免他，再2分钟又赦免他70×7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 program， 我们的主的对我们的计划和要求，不是七，乃是70×7。因为只有70×7，这个爱才是完全的爱，你不只能够赦免，而且你能够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在山上教训里面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里的完全是不是指的无罪的完全？不是的，因为你看前后文就很清楚，因为前面讲到爱仇敌的事，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来给他打，如果有人要你的里衣，你给他外衣，如果有人逼你走1里路，你走2里路，那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然后我们的神怎么说，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主说我们的天父是让太阳照好人也歹人，降雨给义人和不义的人。如果你们单单爱你们所爱，如果你们单提你们弟兄的爱，和外邦有什么联？外邦不是也这样做吗？这个你不能说不是爱。如果你爱你所爱的人是爱，但这个爱是个不完全的爱。那什么时候你被拒绝了？什么时候你被误会了？什么时候人糟蹋你？什么时候人欺负你？什么时候你吃亏了？好像他是你的仇敌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赦免？你能给他另外一张脸，你能给陪他走另一里路，而且你能把另外一件衣服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完全的爱，这个叫做70×7所代表的爱。在这里证明你不只是忘赦免了，而且你忘记。你知道吗？神主在这里举一个比方，这个太阳照的时候啊，不光是好人他照的，连坏人他也照。下雨的时候呢，他只要这个不光是这个给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你看，不是说因为你是不义的或者你是敌人了，他就不给了。这是我们神的爱。所以呢，我们如果完全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指着在爱上面完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光行我们弟兄的爱，我们不能光爱我们可爱的，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能为他们祷告。这个爱才在我们里面完全。所以你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如果神的爱，我们住在爱里面，我们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爱呢就在我们里面完全。意思说那个爱是个成熟的爱，如果光爱我们可爱的，那个是爱，但是不够完全，那个是七次所代表的。 你知道许多时候你让他打右脸的时候，你忍耐了，你已经爱他，你没有打他，你已经完全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说七十个七十，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当人家打你这个脸的时候是反着手势打的，但是说你要另外转一个脸，你让他能够顺着势来打你，好像更重了一点。弟兄姊妹，这个爱什么爱呢？这个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成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所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因为天父爱你爱你的仇敌。因为这个缘故，什么时候我们爱我们的仇敌，我们那个完全就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个完全不是七次的，那个完全乃是七十成。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教训？感谢主，你要知道，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主要把他的见证送出去，为着神的教会和他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人如何能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爱和基督的温柔呢？你迟早有一天发现，在彼得里面，在我里面，最多爱人爱到七成。我能够爱我所爱的人，我不能够爱恨我的人。我不能为爱我的人祷告。我如果被他打一个脸，我最多忍耐，我不能转另外一个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整个的世界要被神的见证完全翻过来。如果神的儿女个个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有一个爱叫做完全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福音就传出去。不要忘记，今天福音能到我们的手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救，就是因为历史里的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般基督徒把整个的世界福音化。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征服了整个的世界，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等到罗马大逼迫以后，他们再做一次统计，就发现虽然经过300年的大逼迫，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是基督徒。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怎么做的？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有 Moody 或者有 Billy Graham 这样伟大的布道家？不是，因为为着他的教会，为着他的见证，神已经定了七十个七，我们的主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这件事情不是你我能够做的。感谢主，我们一定要学但以理所学的功课，我们要被带到天然生命的尽头。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我没有忍耐，我不能生。等到有一天，感谢主，让基督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的从一个七达到另外一个七，达到另外一个七，我们就能靠着他的恩典饶恕七十个七。我们不止饶恕，而且我们能够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到那个时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逼迫你的人，他能从你的身上看见的不是你，他知道你不行，他知道但你不行，但是感谢主，在你身上的不是七十，乃是七十成绩。而那个七十成绩是基督荣耀工作的结果，是圣灵借着十字架所结成的荣耀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一些理论的？不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就像迦南美地一样，是流奶于蜜之地。只要让这个荣耀的生命活出来，让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尽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功的。那个计划就是七十成绩所在的。我想我们的话只能够停在这里，人的话是何等的残缺，我们何等需要求主用这些话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但愿我们能在主面前重新懊悔，重新起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就是答应圣灵的呼召，能够竭力达到完全，好让主早日在这个地上让许多人，特别在台湾这个宝岛，许许多多的人能看见这里有一半人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凭着他们自己最多是彼得的妻子，但是凭着那个荣耀内住的生命，还有十字架荣耀的工作，在那个整个七十乘七的计划里面，神要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像约伯一样，有的有一点的苦难，但是因为我们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我们要救整个将亡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受逼迫，有痛苦，但是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像母亲一样，就像葡萄树一样，好像我们自己损失了，我们却能够把生命，更基督的生命能更多的被人遇着，让人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弟兄姊妹，当基督完全充满我们，当基督荣美被人看见的，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见证。当整个的团体起来为主做这样荣耀的见证，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哦，整个世界羡慕，巴不得能有这样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成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三天晚上的话，深深地借着这些图画，把这个奇妙的路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起来答应他的呼召，来跟随他，让我们一辈子都跟随那位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位可爱的主，让我们讨他的喜悦，让我们跟随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但我们不白费我们的地图。我们能够说，我们与公义太阳之间没有一片的乌云，好让神的日晷能记录每一刻没有乌云的时刻，每时每刻是与他交通，每时每刻我们就像水消失在海洋里一样，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看见的是荣耀的主，让人看见的不是我们的躯，乃是基督的启示。我们就想想看，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你让我们看见一点点，你让我们看见你呼召我们要达到完全的地步，你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旨意，你为你的名，为你的称，就是为你自己的教会，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你定了启示的旨意。主啊，但愿我们能顺服你，能讨你的喜悦，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主，虽然我们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但这些话随着我们。虽然我们今天要彼此分手，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主啊，不让我们过去，一直等到你叫住我们。主啊，不让我们过去，一直等到你十字架能在我们上就横重的道路。主啊，不放我们过去，一直等到你用你自己的爱来融化我们，好让我们起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不配，但主，你竟然让我们看见这个荣耀的道路，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但愿主啊，借着这一次的信息，你能兴起更多爱你的人，兴起更多起来为你做见证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纪念，这里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趁着年幼的时候，不止纪念造你的主，而且他们能够起来跟随你，好让他们在一生的道路里面，能看见你用70乘7来衡量他们。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个个都能起来答应你的呼召，能够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主啊，恩待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但愿你既然给我们这样一个敞开的天，让我们继续能够活在敞开的天之下。主啊，我们再说，对我们说话，不放我们过去，用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如果有些话太困难，如果有些道路太艰难，如果有的呼召我们没有办法答应你，主啊，我们求你等一等，一直等到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顺服你，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无论如何的艰难，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今年我们在你面前心愿，主啊，你也知道这次聚会的目的，但愿这次聚会在勇士里蒙你的喜悦。我们的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们只知道你要我们这样说。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纪念说话的人，也纪念听话的人。但你在这次聚会里面，你得着听话的，也得着说话的。但我说话和听话的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起来答应你呼召，为着你的见证，重振你自己的见证，重建你自己的圣城。主啊，为着你的荣耀，把神的同在带来，让人真是看见我们在地犹如在天一样，也让人能看见天在地上彰显。因为人到处能遇见基督，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就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但是人能来到我们中间，人在我们个人和团体的生活里面不看见我们，只看见你自己。主啊，只要人看见你，我们就满足，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愿意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愿我们衰微，愿你兴盛；愿我们不再是我们，愿你被高举；愿我们外面的一天卑微一天，让你里面的人一天兴盛一天。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做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我们在你面等候，在你面前呼吁，我们相信你在这个宝岛上你能做这个荣耀的工作。主啊，为了这个恢复，我们求你自己做，求你自己在里面感动我们，用你的话语紧紧把我们圈在你的面前。主，但愿你给我们回头的亮光，圣灵在里面解释，圣灵在里面为我们分析，圣灵在里面鼓舞，圣灵在里面把我们带到70乘7的地步， 主啊，我们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们乃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步一步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因为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就证明你爱我们，证明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证明你没有任凭我们，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举起我们的心，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说主啊，是你把话语赐给我们，说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现在求你叫这些话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但愿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好迎接你自己再来。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